感谢主，因为这些日子我出去的机会很多，所以也许我想应当把我在主面前领受的一点职分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虽然在很早以前主就把一个特别的呼召给了我，但是我很少在聚会里面，尤其在主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分享。我的顾虑是因为我怕弟兄姊妹们不明白这个呼召的重要，而不晓得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那个负担还是没有改变啊。这话怎么说呢？在1981年的时候，离现在有8年了，或者更8年多了，那时候在一次特别的聚会里，特别的情形里面，主把教会的心意向着我开启。如果时间有的话，我想下次什么时候我们再讲主怎么样把这个负担给了我。我自从那一次主遇见我，遇见主明白主的心意是为了众圣徒之后，我们自己的侍奉就开始有一点方向上的转变。大家知道我们做一份文字工作叫做众圣徒，那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主把众教会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面前。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先来读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这样子我们的交通就更容易一点。以弗所书第四章，请我们弟兄姊妹从第一节读起。我们本来我是说读到第三节，不，我们不如第四章从第一节就读到16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16节，请我们一起来念。这里也有听英文的少年人，所以我们就请他们自己念英文啊，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就念中文，一起来读，好吧？这里有一两位讲广东话的，我希望他们因着他们的在教会里面深根，也有更多听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们也一起来啊。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路。好，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6节，请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从11节到16节就说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神眼中，在属灵的地位上面，神所看见的是怎么样一回事。首先他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就是那些蒙主呼召出来侍奉神的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赐，目的是为了要成全众圣徒，让他们能各尽各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个观念，就是工人的价值和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侍奉，乃是为了教会能够得着各样的恩赐。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多少的使徒、先知、那些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留下来的，照表面看是好像一些教会一代一代这样传递下来。因为主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在我们历史观看好像是一种递建的工作，一代一代圣徒连续下来，每一代都有这些工人在那里传信息建立教会。但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还不止这些，这里讲的目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些工人如果只是有他那一份从主那里领受的，还不够 他们的任务的完成。怎么样叫做工人任务完成呢？就是教会因着工人的建立而圣徒们被成全，并且他们圣徒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发挥个人在恩赐上面他有的一份，让每一个人能够完成他的职分。虽然如此，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重要的一点乃是说，这里神所赐的不止一个使徒，不止一个先知，不止一个牧师。这话怎么说？因为今天教会的制度已经好像非常强调那一个教会是谁在带领，因此常常我遇见这样情形，问说你在哪里聚会，他头一个就问说那里的牧师是谁。昨天杨弟兄杨姊妹在我家里来，碰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从前我们带领过他啊。他说杨弟兄你们搬来这里是在哪里聚会啊？那我们弟兄姊妹把聚会的名字告诉他，告诉他还不够，他不认识这个聚会是什么聚会，意思说你们那里带领的弟兄是谁啊？他们说了我的名字，哦，那位林弟兄，哦，原来是周弟兄，我认识他，很熟很熟，多少年以前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或者真理上了解不了解，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常常和那一个带领的人就不能分割。所以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此你知道，在我们教会中间常常邀请外面的讲员来，为什么？不是因为周弟兄常常出门，反而是因为有弟兄们来这里，所以我们有机会出去，而这样的情形带给教会许多的祝福。因为我知道神的儿女需要更多方面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盼望，盼望教会是能够接受所有工人他们的恩赐和他们的侍奉，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开广的心胸，让我们在真道上各方面有平衡的建立。今天早上我要讲主的呼召怎么样从这里开始，当主对我给我们的呼召叫我们建立众圣徒之后，怎样在我们当地的教会里面，主给我们看见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教导，让这个教会有平衡的根基，然后才能带进许多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我带着这个负担之后，我就开始写文字的工作。弟兄姊妹知道，在这七八年中间，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刚开始虽然是我们觉得好像能够花出一部分时间，但后来每一期都是在百忙中间出了那些文字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各地的教会他们只能够得到一个牧师的教导，一个牧师的帮助，很少领受他们在那一个聚会之外别人所给他们属灵的供应，或者那一个系统，或者那个宗派给他们的供应。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这样的帮助神的儿女不错，在各个宗派中间他们都是非常好的牧者，可能比我好得多了，但是属灵的供应上面也许我能补充他们没有的，他们能补充我们所没有的。因此就着这个需要，我们在众圣徒这篇文字工作上面一直做了七八年了，感谢主。但是我不是要讲这一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收到的回信各方面的鼓励和他们的认可，或者说从他们从这些文字中间得的帮助，我不是要讲这些。因为这样有些聚会向着我们就开放，盼望我们去交通，我就去了。弟兄姊妹们，等到我到各个聚会不同的背景去交通传讲组的信息之后，我就发现许多问题，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宗派的成立？为什么这个聚会会成为宗派？从历史的眼光看，我后来就明白，实在是因为神祝福他的仆人，在那一个仆人身上神给他一份话语的恩赐，神给他一份教导的负担，因此他在他所服侍的事情上面就是神的儿女得的帮助。因为神的儿女得的帮助，所以证明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他的聚会就扩充，以后从一个聚会变两个聚会，两个聚会变四个聚会，一直发展出去就变成宗派。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每一个聚会它有它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吸引神儿女来的原因。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明白这样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寻找一个教会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实话就找不到一个合自己意思的教会，如此而已。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不应当在主的引导里面寻找教会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的带领是那一方面的，是习惯于那种聚会。因此宗派虽然刚开始的时候站在神的祝福上面，但是等到他强调他的特点之后，慢慢就和神的儿女其他的教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就是宗派的形成。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聚会都是非常好啊，假如我有幻灯机我就可以画一条直的标杆啊，是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教会，那里刚开始人得救了以后，他们就很快的带他们侍奉，教导他们在主日学里面怎样读圣经，怎样祷告。以后他们这班主日学毕业了，他们就开始把他们带到侍奉的地位上面，让他们去教主日学，如此这般，如此这样。一路上这个就是这一类的聚会，就常常在这些组织方面，在训练方面非常注意，因此聚会长得很快。所以大家就看见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弟兄姊妹，你注意啊，方法进来了，好的方法，然后因为方法很好，他就能够大量的帮助人，所以就更多的人得到帮助，然后更多的人得到帮助，都纳入这个系统里面，在这个组织，在这个方法里面往前。弟兄姊妹，每一个机会起来，方法都是很要紧的。他们怎么样带领神的儿女，变成他们那一个聚会那个宗派一个特点，所以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宗派啊。今天我们讲福音派，讲基要派啊，这里面包括很多大的宗派啊，浸信会、长老会啊、卫理会，这些聚会都是神所祝福的聚会。在历史中间，神不止一次的祝福他们，而且我相信神还要再祝福。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这样看，当我出去的时候就发现，因为神的真理太为广大，没有哪一个宗派能够完全得着神所要他们得着的。那有些时候我就发现，一些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种带领方式之下，就产生一些问题。他们慢慢的觉得说，在侍奉中间不满足，因为在灵里面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供应，没有得到太多的供应。很多时候，当福音派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注重传福音的工作，也把神的儿女很快带到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去。因此，那一个工作是他们成败得失的最要紧的事情。我的意思在这里，用这么明白啊，当你工作兴旺的时候，人数也增加，大家很喜乐；当你工作遇见困难的时候，大家灵里面好像很低沉。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这样是到底是好是不好呢？因此有人就发现，在主给我们带领上面，还不是工作第一，是生命第一。因此我们就开始，有些弟兄姊妹们注意那个生命的真理啊。我如果愿意把教会分作很多名字的话，你就知道有些就注意啊，那些组织方式啊，有些就开始注意生命。那么注意生命有什么不对呢？当然对，但注意生命的结果，他们有些时候因为追求主，他们就很快觉得得到了好处。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就认为我们自己是最蒙神祝福的。在历史上面，每一个教会被神兴起的时候，都因着人的软弱和人自己的限制，他认为我今天满足了神的心意，因此我站在神心意的中间，所以他的结论，我们是最好的教会啊！我不晓得多少人讲过，我们是讲过他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这些心态都是很自然会产生的，因为神的祝福真的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个人满足了之后，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拦阻骄傲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聚会的强点就常常变成他的弱点了，那个聚会最蒙祝福的原因就成为他们不能进步的原因。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些危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访问各个教会，我看见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有些教会我们叫它做福音派，非常注重组织；有些教会他们是灵恩派，注意圣灵的工作，的确很重要。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叫我们得的能力。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充满赞美的子民。我知道一件事情，赞美会带下神的能力来。有些教会注重圣灵的内住，有些人标榜他们是奥秘派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上面神所祝福的教会，没有一个不是神所祝福的。那么今天我们站在什么位置啊？我们该站在什么地位？你知道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信里面要做一些教会的统计资料，我不晓得哪一个团体要研究教会的成长，跟哪一个 denomination 哪一个宗派的成长，所以他就列了二三十种名字啊，问你是不是浸信会，是不是卫理会，是不是长老会，是不是宣道会，是不是博道会，各种大的 denomination， 还有一些其他，还有一些灵恩派、五旬节派，各式各样情形。那我就坐下来看看 怎么样分界这些教训这些宗派呢？我相信我们也是受浸的，所以我可以算是浸信会啊，对不对？我们也相信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是信义会啊。我又想想圣经也教导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又是卫理会啊。这到底什么是呢？什么不是呢？到最后我想想，我们也是独立教会啊，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我这里面就有问题，那我们填单子填在哪里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份资料统计回去放在哪里，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标志呢？我就心里想想很困惑，所以那份东西我没有交回去，因为不知道怎么填法。弟兄姊妹，这一方面的感觉在我心里面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也慢慢领会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做法每一个团体都有它原因。在我准备信息要去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替我就打在 computer 里面替我把纲要写一写。当我把各个宗派这样分析之后，那个姊妹是告诉我，嗨，周弟兄，每一个宗派都不好啊。我说不，姊妹你错了，每一个宗派都有它建立的根基，圣经的根基。他说圣经根基在哪里？我说好，我们读一出圣经吧。我们就打开马太福音第28章，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些圣经，我们看一看啊。每一个聚会它成立的原因，每一个宗派盟主的祝福，每一个教会往前走都有圣经的根据，而且都在圣经，都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你看看啊。那里怎么说？那里18节，28章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那些灵恩的弟兄们就说，教建立教会最要紧的就是神的权柄。如果你没有医病的权柄，如果你没有赶鬼的权柄，如果你没有福音的权柄，你不能叫人得救。因此最要紧的是圣灵的权柄。他们的根据就是说，主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看彼得建立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起来的？是不是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美门口，他已经瘸了腿，那个人有40多岁，生下来就瘸腿，但是彼得一句话，彼得和约翰看见他那个人有信心，就说今和永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教会的权柄。因此教会的建立必须需要权柄，而且需要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们，照着马太福音28章18节看是对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教会，教会应当有权柄，应当有神迹奇事随着，应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会看见奇迹，有人从软弱中间起来，有些从疾病中间起来，应当这样。但是有些人说不是啊，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叫万民做门徒啊，你看见没有？所以他们就采取一种训练的方式啊，早一点的浸信会是最早注意神儿女的训练的，所以他们的主日学实在是照组织来讲，照工作来讲，照他们教材来讲，都是第一流的。我也必须说，我从前在浸信会里面聚会啊，在我没有受浸以前，他们就给我很多课程，我都已经觉得我该受浸了，该受浸了。他说不，你还要一定经过我们这些课程，8个礼拜上课，因为我没有去参加组织学，他特别晚上给我补课，到一直他清楚我完全知道圣经真理才让我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们，浸信会的传统就是非常注重组织学的工作，而神也祝福他们组织学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在浸信会的系统里面，他们对于真理上面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在这个训练的方面非常强，非常的强。很多浸信会你去看，最大的特点就是组织学好，也有很多家长们看见组织学强就把儿女们送去，自己也去聚会，这是一定的，神也祝福这样的聚会。以后这方面训练工作发现还有缺点，所以有新的训练课程起来，很多是从浸信会里面脱胎出来的，有很多是新的啊。他们讲门徒的训练，这是讲教会增长很重要一部分，讲倍增的原则，在香港有一个3元倍增的这个组织，在美国也有很多讲个人门徒训练的，有一个叫提摩太的训练，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要把神的儿女从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能够长进，以致他们能带别人。提摩太后书2章2节就说，你要忠心教导那个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再去教导别人。所以我们讲那个门徒的栽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书，以前我们也请一个黄忠牧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训练。那么弟兄姊妹们，照着书看，这个倍增的训练真的是最有效的， 因为当你把人带出来让他能够带别人的时候，你不是这个倍增的力量就增加很快吗？所以很多人就设立了这种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但是我就发现一些问题啊，门徒训练有时候你不是一个带一个就立刻带得出来，有时候带了十个出来的只有一个两个，而且他的课程八个礼拜十个礼拜理论上很快就可以把人带出来，事实上不是这样。一个人真正属灵生命成熟需要有人带，要带多久不一定，所以也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门徒的训练在这节圣经里面有相当的根基，而且很多教会采纳这个原则，所以他增长兴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浸信会注重施洗是吧，以后从浸信会之后很多弟兄们教会也是施洗，弟兄会也是施洗的啊，也是受洗的啊，这个敬礼啊，不是光是这个点水。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受浸的意义乃是与主同死，然后与主同复活。所以这里又讲到教会成长的原因是什么，门徒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进入死而复活的生命，从受洗开始。那么很多教会在这方面的真理相当的强，帮助弟兄姊妹们明白什么叫死亡，死在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而且你看圣经里的教训很多很多讲到这些。有些时候我最近接到一个教会他们的信息，就说有一位弟兄他刚刚开始明白这些教训的时候，以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他这样欢欢喜喜与主同死，别人不欢喜啊，因为他脸上带着愁容，常常带着愁容，因此他就明白原来还有不止这一方面的真理，不光是要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而且我们不能够在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盼望人羡慕福音。有一次他在聚会里面就听见某某弟兄几个弟兄在讲他，哎呀这个弟兄本来很好，见到他很高兴，现在我们有点怕见他，因为他一天到晚讲十字架，一天到晚讲十字架，讲得我们心里都寒了。他就发现原来十字架对他是拯救，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别人看不见那一个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没有，还需要真正进入生命的经历。那么有些人说，不，弟兄们，这些教会的教导啊都是忽略了，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切的带领要叫人知道主的同在。所以我遇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实在是很好的弟兄，但是他的聚会人怎么样也不多，因为他只是聚会中间什么也没有讲到，也没有就坐在那里大家享受主的同在，那很多人不能享受的时候他就不来聚会啊。这个弟兄是很好的弟兄，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也知道他这样强调为什么，他是因为今天太多的人在聚会之中不注意主的同在，只注意工作的发展，只注意人数的多寡，只注意教材的内容，只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不注意有没有在主的同在里面享受主的同在。所以他又很有道理啊，因为主把大使命给了教会之后，给了门徒之后，目的就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当然这里有许多的真理，主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讲到主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没，假如我们的真理只抓住一部分，我们可以非常强的推到极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跟你辩论。但弟兄姊妹们，教会却因着这许多强调的缘故成为许许多多分裂的宗派，教会的合一不见了，是不是？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神说是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不，还没有完，各尽其职，然后怎么样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么样能够叫教会不变成四分五裂，就要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换句话说，所有那些出于圣灵的、出于主的教导的信息真理我们都要接受，而且让我们在真道的根基上面能够接纳别人。这一次他们给我的题目，圣地耶哥他们在那里退休会给我的题目是叫同心迈向成熟。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成熟？ 成熟的结果叫我们能接纳别人。当我们能接纳别人，看见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才有合一出现。今天教会的历史上面，使基督的身体分裂的原因，就是不能接受和你不一样的人。从个人开始，到宗派，到教会，都是因为只觉得我们自己才是对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神旨意的中间，所以神的旨意就四分五裂。但是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就是要叫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义。有些同工们好心地劝我，他说，周弟兄，你的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特色，这样才会吸引人来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可以吸引这部分来，你那样可以吸引你一部分那部分人来，你应该做一个决定，好好的决定加入哪一个阵营。他们跟我理直气壮这样讲，而且觉得非常非常对。我没有法子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做任何的决定，也不加入任何的阵营，因为我都要。问题就是我看见的教会是一个广泛的根基。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教会合一的根基， One Church's Foundation， 那首诗歌我们诗歌本里面没有啊，这是个非常好。什么样叫做同一个根基？身体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保罗讲教会合一的七重根基，同有一个身体，同有一位圣灵，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信心，同有一个洗礼，同有一位神。这样才知真正看见教会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明白，教会应当有一个宽广合一的态度，接纳所有的圣徒。弟兄姊妹，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布告牌上面用以弗所书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一个是说基督因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个是说叫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这是我们在外面布告牌上写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注意个人和主的经历，一个是要有宽广的心接受所有神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的教会没有特点，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特点都要，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没有特点。弟兄姊妹，我不是以没有特点为自夸，而是我们接纳所有的圣徒。弟兄姊妹们，在实行上面是非常非常难。以往这个十二年中间，或者应该准确说七年八年以来，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因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完全的接纳，所以教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感谢主，身体在成长中间是有问题，但是目标不会改变。神所要得着的是应当得着圣徒们同一的根基上面同心合一的侍奉。今天的教会不缺大的宗派，今天的教会不缺好的讲道，今天的教会不缺正确的教导，但是缺少平衡的教导。我们讲的平衡是什么？常常说我们教会最平衡，也不偏左也不偏右，事实上呢，左边也不要，右边也不要，这是他讲平衡的意义，你懂不懂？非常狭窄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我称它做好像走钢索的平衡，是你在那平衡摇摇摆摆，你不敢过一点，过一点就掉下去，你也平衡了，非常狭窄的平衡。我常常讲这件事情， Francis Schaeffer 讲过，基督徒的真理，教会的真理是两条平行线，在两个范围之内都可以有道理。礼拜五我在南区家庭聚会里面，他们问起弟兄姊妹们在让我在那边回答问题，问题解答当中就提到人的拣选，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拣选，讲预定论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说也是神的拣选，也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弟兄姊妹们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回答。弟兄姊妹们，往往那些真理你不能全部回答，当你以为你回答最准确的时候，你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些其他的考虑就把它推下去不要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笑话，这个故事。当时 D.L. Moody 在美国大的复兴运动， 许多人因他传的福音得救了。在 Billy Graham 之前，他们现在 Billy Graham 的工作还没有完，所以我们不知道。Billy Graham 是全世界带领人得救最多的一个传道人，100万人每年因他得救，东西两这个大西洋两岸的人。所以弟兄们看见这件事情非常欢喜，而那个时候英国弟兄会也是有非常正确真理的根基和教导，所以就有人希望 D.L. Moody 和 J.N. Darby 能够合作，携手合作，让英国教会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加入，也让腓力观那份恩赐能够给英国的弟兄姊妹们所使用。好了，他们去交通，他们谈一个问题，就是人怎么得救的，人怎么得救的。你知道这个 D.L. Moody 是传福音的人，他说人得救是靠着自由意志，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愿意的 whosoever will， 凡愿意的 whosoever will。 但是 J.N. Darby 说不，他说他有圣经的根据啊，他说什么，人得救不是靠着意志，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明明的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仁义生的，那个仁义就是 will。 所以 D.L. Moody 说 whosoever will， J.N.W. 说 not by the will， 都有圣经根据。好了，两个人见了面不欢而散，不能合作。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是 by the will 还是 not by the will， 是 whosoever will 还是 not by the will？ 今天我们得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以为是 whosoever will， 没有一个人信徒是勉强的。好像这里教会一个大门，你在门外看 whosoever will， 你就进来了，进来回头一看，上面写 not by the will， 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所以真理的平衡，我们讲的是宽面的平衡，不是像走钢索那样的平衡。有些人把教会的真理弄得非常的狭窄，就变成走钢索的平衡，他自己都走不动，叫别人怎么走得上去。有人说主说走窄门走窄路，是不错，那是跟世界的道路比，因为世界上的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走来走到灭亡，找到永生路是窄的。但虽然窄，够你我一起走，够你和我并肩走，够我们和所有的圣徒并肩的走，不是只有一条线，不是 one line traffic， 至少像405五条线这样走，可能还更多。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的平衡，我们所讲的不是狭义的平衡，这样子谁平衡呢？就你自己平衡，因为你总是觉得你最对。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箴言书18章里面那里讲很有意思一句话，19章，对不起啊，21章，我记错了，21章，人所行的第二节，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是不是这样？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就是今天，所以在我们有限狭窄的那个平衡上面要出的问题。神的办法是叫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有些人是这个真理特别强，有些人是这里特别强，我们在根基上面带进他们的交通，好让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基督的身体，十字架在上面掌权，耶稣基督做头。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我们任务，如果主给我们负担，那就是愿意，也许有一两个教会，我不说只有我们教会走一个平衡的教会，我相信当我们这样传讲的时候，一方面会影响别人，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可能在世界各地已经给许许多多的圣徒们、使徒们、先知们有这样带领，在教导神的儿女走上合一的道路，而且走上平衡的道路。这是我心里面的盼望。我自己照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很奇怪，在这件事情上面，在主的托付上面很稀奇，主把不是我自己天然生命的耐心给我，做了7年8年讲到众圣徒的意向，讲到合一的意向，好像没有看见果效。但弟兄姊妹们，因着这出于主的，我从来没有灰心的感觉。虽然做的工作果效很小，但是我相信，因为神不是只托付我一个人做这个事情，我正在各地看见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当我们提出合一的要求的时候，当我们提出合一的真理，当我们提出接纳的原则，当我们讲到平衡的时候，许多的人响应， 各个宗派里面都有人响应，不是出于我，出于神。所以我就发现我在神的工作的流当中也成为一部分。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大好受的，就是当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总从心里诚心诚意地向他们说，弟兄们，你们应该考虑那一方面的经历是以往你们没有的。所以在华权在温哥华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最要紧的圣经和圣灵是两条并行的道路，我们不能只有圣灵没有圣经，我们不能只读圣经读不出生命来。很多的人当他在灵恩的经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研究圣经。有一位姊妹，她最近得的方言的经历，她就有一个问题，她不大有把握当初她所得的经历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需要有人给她正确的教导，这个教导从圣经里面来。几年以前当我们写了属灵恩赐这一系列的东西之后，放在送赠托里面，有些看过的，当时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经历，看过也不知道讲什么，现在这是拿回来重新看的时候，因为有了经历，这样我们就能走上平衡的道路。这一次我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缺少圣灵的经历，所以我就从基督的内住开始讲。我们讲都是最正统的道，所谓他们的这个宗派完全能接纳的道，讲什么？讲起初神用话创造诸天和地，这是他们所都相信的。如果那一个说话的神借着他的话能创造天地，那么约翰福音怎么说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与道有道，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开始种下神说话的根基和立场。那我就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圣灵在你里面说话？问了很多人，他们不敢举手，也不敢不举手，也不敢举手，这很尴尬了。到底圣灵在里面说话，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我也把同样问题要问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方面教导，但是真理跟经历，你的学习，你能不能知道主的确在你心里说话？所以这样两天信息，第三天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虽然不喜欢灵恩那些活动，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有没有啊？有。那么先知讲道什么意思呢？到进行会说，就是先知讲道就是怎么样学习 preaching 讲道。但是如果你真正好好的读圣经，像那些基要派弟兄们都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一个先知讲到原文的意思叫做随灵感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圣灵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应当随灵感说话，擘饼的时候应当随灵感祷告，家庭聚会的时候应当随灵感讲话，不要凭着你自己意思讲，圣灵在你里面随灵感讲话。当你见到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中间为他按手的时候，随灵感讲话就变成先知的预言。我记得一件事情，那一次祷告聚会的时候，我里面有灵感，我告诉弟兄，那天祷告聚会我提出来9月9号会有事情发生，为了强征弟兄他身份的问题，我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主对我说的。那么对不对？到9号就明白了，对不对？错了没有关系，我听错了，但是主的确说话，我们应当听对。而且我们以往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主常常说话而常常对，问题就在常常对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听明白。那么弟兄姊妹们，属灵的恩赐从这里开始的。你知道当我把这些话讲完以后，他们都一个都愣在这，不知道怎么办好。我那篇信息讲特别短，只讲35分钟，我说就讲到这，我不是要你们示范操练，但是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话，不是我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相信圣经，全本圣经是神的启示，你应当在这些事情上面注意。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请我回去讲道，也许讲完以后他们说，哎，这个弟兄太偏激了，不平衡，不要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太平衡。我再说，我们的平衡不是因为左边太危险右边不安全都不要，只走中间，不，我们都要，这种平衡才是真的平衡。就好像轮胎，汽车轮胎平衡一样，你知道吧，从前的平衡 static balance， 你把轮胎放在那里，重量摆好就平衡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当车子一转动的时候它有转动量，又不平衡，所以需要 dynamic balance。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平衡不是 static balance，
dynamic balance.
不是单线的平衡，是广泛的平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接纳众圣徒。弟兄姊妹们，回想我们以前的情形，我们只能接纳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那些弟兄姊妹和我们一样的，我们才觉得他们属于这个教会， They belong to this church. 错了。今天因为我们明白神要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有更大的舍己，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怎么样保守？前面说要用谦卑，要用温柔，要用忍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看见神需要在地上找的一些教会是懂得合一的真理的，是懂得合一的基础的，所以他们才肯在主的面前付上代价，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来保守那一个合一。弟兄姊妹们，这才是我们的十字架，这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接纳不同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之后，神会把各式各样的人差来，我们怎么样？我们照单全收，每一个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神会差遣有各样各式恩赐的人来帮助建立教会，但是我们需要心理帮助，先得的把握。不是说这个弟兄太偏激了，太靠左了我们不要他，太靠右了我们不要他。我再说，左的也要，右的也要，让我们有真理广泛的平衡，所以我们也能接纳他的指示，也能接纳他的指示，这样叫我们灵里面大得长进。我们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自己教会，我在这里说有两件事情是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在祷告要突破的。哪两件？第一个，对于差传的认识。我们教会的背景和传统，大家知道我们哪里来的啊？我希望你们知道哪里来的，如果不知道下次再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啊。我们那一个背景传统很不注意差传，他们所说的差传是职分堂，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人多了，出去再建立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们，建立这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的结果叫基督的身体分裂得更快。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哎，某某地方没有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去建立一个见证，那么原来当地在那里其他的教会就不是见证了，问题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聚会，那我不是说只有我们背景才犯这样错误哈，很多的背景也犯这样错误。他们口里讲大使命差传的意向，事实上是建立宗派的工作。弟兄姊妹，我实在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他们口里面说建立差传的负担，因为他觉得别人的工作不是差传。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差传是什么？正确的差传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不管那里能不能建立教会，我们传福音给外面听。当你建立教会之后，主若许可，就往前去把教会交给当地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就在某一面意义来讲，我是一个这样做 missionary 工作的人，这个教会我开始的，但是我希望这个教会不是永远依靠我，也不是我永远在这里带领，我希望弟兄们起来，我希望有其他同工们起来，让教会能够得到平衡教导，这个才是真正差传的意向。而我们能够打发人出去建立各方面的需要，能够和一些现有的教会产生交通，在没有教会的地方设立聚会。另外一方，我们缺少的平衡是什么？我们缺少在敬拜上的突破。你知道我们已经花了一年多功夫把这些新的诗歌带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相当保守的一班子民啊，我们很保守，新的东西都不大接受的啊。但是我现在到各地聚会发现呢，很多灵恩的真理教会还不能接受，但是灵恩的诗歌早就接受了。你看奇妙不奇妙？ 有一天我到阿克纳去，阿克纳那里耶弟兄请我聚会，他们借的地方是个浸信会的教会，那个教会非常大，建筑非常宏伟，里面各样设备都很考究，有石班的地方，有这个空琴，什么都有。我有一天他们早上聚完会留下一份节目单，我就拿回来一看，每一件事情都是严严格格照着规矩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看了心里非常好笑，非常喜欢。他们呢印了一些新的诗歌，浸信会会唱父啊我敬拜你啊 Father I adore you 啊 Take my life 怎样啊，我一下我们有的歌词，我一看他们也把这个诗歌放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老的教会接受了新的血轮，我们把新的诗歌给弟兄姊妹给了一年多了，我自己翻译了40几首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接受呢？有些已经接受了，有些诗歌已经接受了，好像今天唱借你大能的子民，很多弟兄姊妹会唱，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我就发现很特别啊，这样诗歌弟兄姊妹可以拍手唱啊，会拍手唱，等到拿起诗歌本一看以后，这种诗歌绝对不拍手的，是不是这样？那刚才我们在播饼处唱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这里荣耀不败乐，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是 Pentecostal Church 那边很有名的一首诗歌，他们唱这首诗歌照样拍手，为什么不拍手？不过因为编在这里就变成老古董的诗歌哈，这本诗歌是不拍手的，这个是拍手的啊！你们现在脑筋里非常清楚的分开，是不是？这个是不可以拍手的，这是可以拍手的，两种诗歌有没有这样？我还不是讲拍手不拍手的问题，而是说敬拜的问题。当这些传统的诗歌我们唱得太习惯之后，失去它的意义。其实当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些诗歌也是敬拜的诗歌，好多也是非常好的敬拜的诗歌。我们的传统有很好的敬拜的教导，这个敬拜是放在波饼聚会里面敬拜。可是当我们把波饼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失去了敬拜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恢复。弟兄姊妹来波饼的时候，就是一首诗歌两个祷告，再一首诗歌两个祷告，很有规矩的哈。弟兄姊妹，这不是敬拜，这是外面的仪式。那么怎么样可以真正敬拜呢？要我们心灵里面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两方面需要平衡。我再说平衡，怎么样能够敬拜？我今天要说我们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但是敬拜这方面我们需要突破。弟兄姊妹们更加要自由的来敬拜，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基督的灵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不再做受奴仆的辖制，不再受奴仆的恶。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灵里的自由喜乐能够到达主的宝座面前。我们盼望圣灵的能力降下来，盼望圣灵的恩赐降下来。那一个路是什么？不是求恩赐而已，头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学会敬拜神。当我们学会敬拜之后，圣灵自然的降临，把各样的恩赐带给我们，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不是光是学别的教会敬拜很活泼，你学那个活泼学不来的，因为这个人还是死的。但是当我们心里面产生真实的敬拜，圣灵来就能教导我们，让我们自由释放。我不是要学外面的方式，拍手啊举手了、啊、跳舞了、啊、不是这个，但是这会自然来的。这是我去温哥华教会，他们是一个在灵恩里面相当强的教会，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弟兄姊妹高兴起来手舞足蹈，有些人会上前面去跳舞，他就有一个小册子哈，我想潘弟兄见过这个东西，他们一个小册子说，哎，当你看见有人在这里说起方言来的时候怎么回事，给你解释，有人讲你不懂的话的时候他在干什么，给你小册子解释，哎，当你看见他用漫画的话方以简单图案化哈，当你看见有人在举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有人到讲台面前在麦克风里面讲几句话，这什么意思，他有各式各样的教导。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类的教导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不是我们去学那些外面的东西，当圣灵来的时候恩赐自然出来。刚才我已经讲随灵感说话是一个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信心的恩赐都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主是活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还有很多真理是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得着的，从哪里开始？让我建议我们从敬拜开始，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以色列的神， 是用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我们围绕在他的面前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心得的满意。当我们忘记自己敬拜神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得到力量。我相信主会带我们继续往前，在圣灵的恩赐上面有更大的突破，但是让我们从敬拜这方面开始。刚才我讲有一位弟兄，他愿意来这里，这个弟兄是很可爱的弟兄，在那次退休会里面，他也不是属于一个教会的，他就跟我说，这弟兄，他跟我谈一些属灵问题。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兄，我听你讲的话，我里面有感觉，主会呼召你。这个话很大胆哈，主如果没有呼召他，那我变什么样情形了？假先知对不对？你知道这弟兄怎么回答？他说主已经呼召我了，就这么简单的。但是因为我说这句话，他知道我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他因此愿意和我们一起交通，一起学习。这个弟兄在 UC Irvine 读书，会弹钢琴啊。那么我们看看主怎么带领他们。所以我说这些话，不是说我们有个人什么荣耀，而是主会把各样的人带来，但是我们心里面预备好，我们自己要有突破，在敬拜上要有学习，怎么样带领，怎么样做，主会带领我们。我们好好的祷告主，我们好好的依靠主。我相信主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我们愿意被主建立成为一个平衡的教会。这两句话不一样，对不对？大家说，我相信主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大家说，我相信主要建立平衡的教会。大家跟我一起说好吧，我相信主要建立平衡的教会。啊，相不相信？现在说，我相信我们应当被建立为平衡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再说啊，我相信我们应当被建立成为平衡的教会，不一样对不对？求主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因着各方面平衡的教导，能够有宽大的心胸接纳众圣徒。当初主把众圣徒意向放在我心里的时候，我真正的不知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主还叫我建立一个教会？假如这个教会不过跟众教会一样，都成为一个宗派的态度，那为什么要建立多一个宗派做什么？现在我觉得，也许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容让我们学习、犯错、改正、成长，好叫我们明白他的心，在实行的路上盼望看见一些，不是一个哈，一些平衡的教会，以这些教会作为根基，和众教会产生真正生命的联合和交通。我们要求主祷告，让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满足。我们祷告好吧。赞美主耶稣，因着你的话，我们看见你要在真道上教导我们，使你的众教会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主，因着这样，基督的身体能以建立。主，因此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愿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平衡的教会，能够接纳各种恩赐，能够接纳各样的工人，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间有更多的成长。主啊，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忍耐，哦，主啊，宽容，主啊，又有更大的爱心，能够接纳众圣徒，能够叫我们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主啊，我们实在祷告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教会把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随你的意思调动你的工人，差遣你的工人在这里，叫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愿你栽种，愿你栽培圣徒们，让每一个人能够生命成长，能够被建立，能够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让教会那个荣耀的意象，哦，一点一点的实现出来。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唱建立大能的子民好不好？